大家好，我是阿元，欢迎回到我的工作笔记录。OK， 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发现我前面两集，一集讲工作记录，一集讲工作笔记，那我就干脆把它两个混在一起。那在今天的讨论开始之前，其实我还蛮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是你上一次为自己做一个最重大的决定，是距离多久的时间之前？这个重大的决定，我觉得比较偏向是你个人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举个例子，可能你喜欢一个男生或喜欢一个女生很久了，那你终于鼓起勇气，你决定要跟他告白，那希望能够在这个告白的当下能够了结好过去啊暧昧啊，不确定对方到底喜不喜欢，想要给自己一个交代的这种感觉，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又或者你的重大的决定是提出了离职，好，准备去做另外一份毫不相关的工作，你可能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抛下你原本过去熟悉的一切，去一个陌生的环境，那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决定。又或者你可能是一个学生，那你在挑选科系的过程中，你选择了可能别人认为比较不好的学校，但是你自己比较向往这个科系，你喜欢那个环境，所以你为自己做决定，应该这样讲。为自己做决定的应该说你上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是在什么时候。那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如果说有来找我聊天的人很多时候他可能是在某一个决定的当下他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要放弃现在的生活，或他其实不讨厌现在的生活，但他更喜欢或更向往去一个未知的未来，在那个未知的未来里面有他理想中的样子，可能是可以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是有更好更喜欢的环境可能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大家可能喜欢例如说出国，例如说从台北搬到台中，可能会丧失一些工作的机会，但他比较喜欢台中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在问我这些问题之前，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包含我自己在面对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就是他们的心态跟当下的状态是怎么样，通常都是很慌张，然后没有办法有思绪有条理的去整理自己现在手边到底拥有多少的资源，能够做多少的决定。所以今天的这一集，我觉得我虽然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好不好，我应该算是一个很常失败的人，所以站在一个失败卤蛇的专家的角度，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一集，是因为我应该说我陪伴了很多人一起做了他们人生重要的决定。那我觉得很庆幸的是，大部分在我的陪伴吗，应该这样讲，在我的陪伴之下，或者是我协助他们去做了这些决定的过程中，我觉得往往大部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半年一年之后，他们可能都忘记，原来当初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这么挣扎，反而是我帮他记得了，他做决定的当下有多么挣扎，有多么的无助，有多么的不知所措。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当你开始改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忘记当初原来你这么害怕你跨出这一步的瞬间。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有人来询问我这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他分享我的观点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会想要特别整理出来，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思考模式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也是我分享给别人的一个方式。那因为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思维逻辑，我也在很多人身上我看到了很不错的成果，所以我才会想要在这一集归纳给大家。那我觉得在做重大决定之前，我基本上都会握着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机会成本，我会去思考机会成本的背后，我到底我要放弃多大的，我要损失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才能够换来或者是去接受这个新的挑战。第二个部分是容错率，所以今天的主题我都会围绕在机会成本跟容错率底下去跟大家做讨论。那在仔细的去描述这两个东西的差异，以及我如何用这两个方式去做判断之前，我其实还蛮想要先分享一下我一开始加入新创公司，变成新创公司的一份子， 一直到后来我成立了自己的新创公司，到现在有了自己的算是小小的团队。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几乎把我做决定的重点都摆在容错率。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几乎是没有机会成本的，就是在那个当下的我其实就是有点像那种 nothing to lose， 你知道，就是随便啦，反正哦，死了我本来就趴在地上，现在只是我好不容易站起来又趴在地上又怎么样，反正我本来就是卤蛇，所以其实我不怕失败了，或者是做错了这个决定我未来会变得怎么样。但随着我从加入新创公司，一直到成立自己的公司，一直到我每个月会开始付薪水，到开始付蛮多的薪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思考的决策就不只是容错率的考量，我可能还会再背负更多的机会成本。如果我冒了这个险，我会不会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我能不能够负担这样子的损失？所以在最一开始，我绝大部分我把重点都摆在容错率。那关于容错率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还蛮想要分享我的前老板，因为其实我会有这么多的勇气，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前老板就是 Daniel， 在这一个 podcast 频道上，我应该会非常常提起他，因为他是我人生的非常重要，除了父母之外，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贵人。那 Daniel 的至理名言就是：只要不死，就算是完美的活着。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通常如果说很久没有看到 Daniel， 他可能通常第一句话都会说：“我还没死，君元，我还没死。”这样，这是他的很常会对我说的一句话，或者是说：“还活着吗？”这也是 Daniel 很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的价值观里面，他曾经是一个有大概四五栋房子的男人。那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真的是白手起家，靠着自己做股票。做资本利得，帮老板开分公司等等，他其实赚了非常多的钱，杠杆了很多金融。他是那种会融资去做股票等等，他很有投资的概念，那也很勇敢，然后也很有工作能力。在我们的前公司也好，或者在台湾的殡礼界也好，他都有非常大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其实他在过去一直以来都是玩命的男人。那到后来他也自己的创业，然后开始卖掉很多房子。距离我上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只剩下自己在住的那一间房子，因为他老婆绝对不会给他卖了，而且那一栋房子他也拿去贷款了。所以尽管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愿意的继续 all in 他的事业，因为在他的价值观里面，他的容错率就是只要我还活着。那为什么 Daniel 会有这样的价值观？是因为他是一个生过重病的人，对他来讲生命随时都会离开，就他可能随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的对他来讲，机会成本或许不是钱，是对他来讲是如果我放弃了我想做的事情，那会不会是一种最大的遗憾？毕竟他也不是没有赚过钱嘛。那也因为Daniel 的缘故，所以我也很容易就变成用这个思考逻辑去思考。所以当有人问我说：“君元，我现在。”我面对到一个挑战，例如说，我想要换工作，可是我原本可能是假设我原本是补教业，那我觉得补教业并不适合我，我想要去到，例如说，我想要转做健身教练或者是我想要去考金融证照，我想要变成一个金融业的业者，我想要去考，想要去考证，那个叫什么国考，变成公务人员等等，那。我通常会第一个会想要问他的问题是，例如说你手边有多少现金，你能够靠着这一桶现金你能够存活多久，用最低限度或者是很好的生活品质底下你能够存活多久。第二个问题可能会是，如果说你的第二个决定没有成功了，你能够回到补教界的几率是多少，能够回到现在这个生活水平的几率或者是可能性大概有多少。第三个是，如果说你过去之后你觉得你并不喜欢，那你要离开了会不会背负 很大的负担，例如说假设你的下一步是想要加入国军， OK， 那可能是有一个解约的关系，你可能要有一个违约的关系等等，我会去协助他分析的比较偏向是这一些部分。但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可能不会针对这个例子去做讨论。但我想要讲的是，当我在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回答我的，其实这个容错率并不是钱，很多时候是时间。你能够在你需要花费多少的时间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那你这个时间的背后，这个时间是可逆的吗？或者是你的时间有很贵吗？有点带到机会成本的概念。所以你能够承担这个做错决定的能力到多少？我觉得这就是你最大的筹码。那再来，我觉得在容错率的部分，也是一个我很常在提倡，或是你们会看到我的 Instagram 常常在呛一些贺宝福的人。为什么我很不鼓励大家去做传直销？就是因为我觉得传直销是一个很低入门门槛，也并不会花很多钱，但就可以去得到的一个自由业身份，所以它的入门门槛很低。站在金钱的角度上，我觉得传直销的容错率是很高的，因为你大可以这一段，你最大的损失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但我觉得，传直销的容错率在人际关系上面是非常非常低的，甚至我觉得传直销这个选择在你的生涯上，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上是最大最大的。假设你没有成功，它就会是你最大最大的失败，而且是完全不可逆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台湾传直销的结构，你最大的筹码就是人的信任，而不是钱。很多时候，你原本跟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因为信任的关系而选择赴约，信任的关系而选择加入你的团队，因为信任的关系而选择，信任就是相信你给他的承诺。最后，这个信任呢、啊，其实会是你最难还。最难还的一个人情，因为同时它也是你最难累积的资产。所以当你在经营传直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开发你过去认识的人，你不断的去对你每一个熟识不熟识，可能点头之交也好，把你所有身边的人脉全部榨干，但你还仍然没有达到当初这个传直销在告诉你的财富自由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你人生中最难累积的资产，比钱，我觉得甚至有时候比时间更难累积的资产，就是人的信任，给全部都消耗光了。那另一个点是，如果说今天你做 A 这件事情，假设你例如说你做了，假设你去卖面包，卖面包创业，你没有成功，或者是你在A 公司好做了高阶主管。你也觉得你并没有达到你理想中的成功，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你做传直销呢，你成功的几率就会很低，因为你仔细去观察那些在传直销真正成功，不是那种借跑车借一台跑车，大家三四个人轮流拍照的那一种成功，就是真正的传直销体系里面的成功的人，他在哪一个领域都会非常成功。我蛮喜欢，我不知道，我有点忘记是拳王泰森还是阿里。这两个人我觉得都是蛮经典的人物，但我是没有细究，但是其中一位像听起来好烙赛啊，想要搬一些鸡汤出来就还忘记是谁。他曾经讲过，他以前是在收垃圾的，是因为一次机缘底下他才接触了拳击，然后沿路变成拳王。那时候就有一个记者在访谈的时候去访问他说，如果当初你没有那个机缘来打拳的话，你会不会现在还流落街头在捡垃圾？我觉得他回了一个我觉得算是影响我生命中很影响我生命价值观的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知道那种什么商周之类好小乱掰出来的。但总之这句话我觉得影响我很多。他说的是，如果我现在在捡垃圾，那我可能就是捡垃圾中的霸主。我是最会捡垃圾的人，而且是地球上最会捡垃圾的人。那本意大概是这样。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因为他重新定义了成功，就是成功并不代表拳王不是一种成功，而是在一个领域做到顶尖就是成功。再套一句我最近常在看的，你知道廖老大D2 车厂的廖老大，就是那个你知道杰尼龟，我一开始把他当笑话看，我后来发现这个人其实有一些人生哲理。他在讲一段话我觉得很棒，他说不管你要读书要是你没被读册，你要去修车改车、哦、他说不管你要读书还是你要去修车改车都好，你要做状元，就是你要做状元，你要做最厉害的那一个。他的概念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定要做到领域最顶尖，因为讲真的啦， D2 放在世界级来讲的话，它可能有一些部分上也并不是顶尖，但我觉得它要讲的事情是你要做出头，你最少要在这个领域做到可能前百分之五、前百分之一，你不用做到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你不用做到第一名，但你可能要是 PR99 的这种概念。那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套用在它是一种精神。当你具备这样的精神的时候，你不去选择传直销这样子的工作，其实，你也是具备成功，或者是你自己定义成功的那个特质。所以，如果说，你听这一集的时候，是在考虑或者是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加入传直销，或者是任何有关于增援，就是增援的概念，就是说你要去找所谓他们的组建团队啊，你要去找一些下线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会强烈的建议你，如果你本身并不成功，或者是你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你自己认同是你自己认同的成功的事情的话，那我非常的不建议你去做传直销，因为它可能会让你的状态变得更糟，因为它消耗的可能不只是你的时间、你的钱，更重要的是它消耗你，我觉得你人生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别人对你的信任。OK， 那这是我对容错率的解读。第二个部分是机会成本。当我开始每个月的开销达到一个我原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笔数字的时候，可能这笔数字对一般人来，就是一般的比较有一点规模的老板来讲，可能这个数字他们觉得就是一种日常齁，甚至可能是他们随手买一台车子啊齁，走过路边齁，就买一栋房子的这种人来讲，这个数字可能并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数字。但对我来讲，当我开始负担齁每个月这样子的开销的时候，我的思考层面就从容错率开始变成机会成本。我开始去思考，我如果要做这么大胆的行为，我如果要做这么勇敢的突破，我会不会承担不起？如果我这个选择的背后是失败，或者是我做了更激进的选择而没有选择保守的那一个的时候，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而我要牺牲的更多？或者当我要去做一个新的选择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思考，例如说我现在假设要去开一间面包店，我可能会开始思考说，好，那如果我要开面包店，那我不就要放弃我投资在例如说我自己工作上面现在这份医疗行销工作上面的时间吗？那我不就要把原本在经营这一块医疗行销内容的时间转嫁过来做这个面包店的生意吗？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这一些在 A 选择跟 B 选择牺牲法则的这种概念。那当你把机会成本开始导入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机会成本的加入是会让很多人停滞不前最大最大的原因。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讲说就是赤脚不怕穿鞋的，因为机会成本很低嘛，就是你完全不怕你失败是完全可承担的。那再来我会讲说为什么这个是很多收入中高阶层的人开始没有办法突破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每一个决策其实背后都是很重大的牺牲。那因为未知，因为你现在面对的是未知的新的选项，所以当你面对这样的选项的时候，你要去放弃一件已知的事情。例如说你现在月收入有20万，那你想要，你非常想要去卖鸡排，那你承担的就是如果这个鸡排最后没有办法每个月为你带来20万的收入，那这个机会成本就是每个月要花20万块。那当你有这样子的收入水平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去放弃，或者是不具备这个怎么讲，不具备这个选择的勇气。或者是我最常跟别人讲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你有很多选择，但你可能不把这些选择当成选择在看，主要是因为它的机会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高到你已经忘记原来你可以做这个选项。但如果你今天是在做一个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我觉得当你的机会成本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要去思考的反面的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是你的生活水平可能已经到达某一个程度了，就是你得到的已经很多了，那接下来你做的这个选项，我可能就不倾向往金钱 或者是时间方面去做分析。因为我相信当你机会成本很高的时候，你早就已经具备赚钱、思考赚钱以及思考我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换这笔钱的能力，不然大部分你可能不会有这么高的机会成本。你可能我觉得应该说我会建议你开始用价值思考，而不是用钱去思考。用价值思考其实听起来是蛮诡异的嘛。那我觉得用价值思考最单纯的事情，应该说最单纯的做法，就是你如果不做这个选择，站在你一个生命圆满，听起来好像要去普度谁，站在一个生命圆满的概念，如果说你不做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后悔一辈子？你会不会再也不敢做这个选择？你现在这个当下会不会是你最接近可以去做这个选择的那个当下？例如说可能你再过一年，你可能就连这个选项都不会再拿起来了，都不会再拿起来思考了。如果你已经开始进入到这样的状态，那我觉得你的机会成本其实是放弃这个理想，而不是这笔钱，因为你已经具备赚钱的能力了。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做这件事情成功的几率一定比你想象中的高，只是你不愿意放弃现在的生活罢了。那通常站在这个角度去做应该说去做抉择的人，如果说听完类似这样子，当然我讲真的我今天讲蛮烂，因为现在可能凌晨两点钟，我忙了一整天，今天的口才实在不是很好。但是如果说听到这样子的状态，当我跟他分析完之后进入到这样的状态，大部分有往下做决定，就是最后好冲啦冲啦来啦算啦随便啦来啦，我已经开始在往这个方向走了。如果你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大部分我的经验上都是好的方向，而且都是像我最一开始录音提到的，他们通常都是最后会忘记，欸，原来我当初这么犹豫，哦，原来这有什么好犹豫不决的啊，早就该做这个决定了的这一群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机会成本高，然后因为钱的关系而不愿意去做选择。但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赚钱的能力啊，获利的能力啊，是会一辈子跟着你的。如果这个能力没有跟着你啊，然后你又具备很多钱，就是你又是很有钱的情况下，那你会让自己陷入非常危险的情况。大部分机会成本很高的人，他们都已经知道怎么赚钱，所以你做的决定只要跟钱不要脱钩太大的关系，基本上你都能够可能没有办法跟前面一样，跟前一个选择一样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累积这么高的财富，但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做选择的人大部分会过得比较开心，然后你其实也没有很穷，这是我的经验。那么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当初在加入研究室，如同我最一开始在我的第一集里面我有提到，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我大三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我决定要加入研究室。那时候研究室其实是一个就是那个老师就是我的教授，其实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他就是那种很日式的研究室，那种学长姐会互称学长学弟学姐学妹，没有我，你知道无我的研究室。那跟老师讲话的时候你也不会说我觉得，你会说学生觉得，学生觉得老师这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学生想要去上个厕所，你没有我，这是一个无我的实验室。那大家对老师毕恭毕敬，然后老师从电梯走出来送老师大队，就是整个后面学长姐学弟妹只要老师来了就全部都大队迎接，然后再大队欢送老师下电梯，是这样规模的研究室。所以想当然而它其实很像传直销的感觉，就是如果你在学校啊，你看到你的同学，或者是说你看到你的同学用这样子的阵仗在恭迎他们自己的老师进研究室或离开研究室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突兀的存在，包含你的加入都很突兀，就大家会觉得好像邪教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可能听这个节目到现在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加入这样的地方，就是阿元怎么可能会加入这种地方。 但我那个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在我大一大二其实都非常混，因为我当初呢其实是抱持着很想要写程式而加入资讯管理系，但是当我大一一接触到那个课纲，我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程式是不可能写得赢那一些从国小就开始写code的人，因为我从高中我就因为想要写程式读了资料处理科，那资料处理科读一读觉得我一定要上大学我就可以把程式学好，但我一到大一的时候，我马上就发现那些把程式学好的人啊，他们从国小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可能在高中就已经开始接案了，所以我觉得我完全超越不了他们。于是乎我大一大二就开始混，非常非常混，就是 我已经完全放飞学校的东西，一直到大三我才开始比较有这个叫什么危机意识。所以在那个当下啊，我的机会成本是零甚至是负的，就是我做任何选择都比我停滞在原地不做选择来得更好。所以那个时候我脑袋其实只有想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在思考的事情是，如果我被同学笑，那我被同学觉得是怪物、怪胎、神经病、脑残、加入邪教，我被冠上贴上这些标签，那我可以换来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因为那个时候研究室就是有非常多的实习跟做专案的机会。我觉得如果说被贴这样的标签，我可以换来这么多的工作机会，在我出社会之前就可以得到这些机会，那我完全的愿意。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机会成本是什么？我那个时候机会成本是被同侪取笑。我做 A 这个加入研究室的选择就是被同侪取笑，然后再来是放弃打 LO 的时间。其实讲真的，打玩游戏玩到后来其实已经很空虚了，我已经觉得我在逃避，我也不想要这样子过生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毅然决然，我就马上加入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几乎没有容错率，就是我不管怎么做都比现在更好。那一直到我离开我的前公司，我决定创业的那个当下，其实我在思考的事情是，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身上背了一些贷款，可能车贷，反正其实也不多，一个月几万块这样子。但我那个时候我在思考的事情是，我做了这么多的专案，我都没有把任何一个专案从零走到一百。好不容易我在我前公司，我觉得我从零做到六七十分了。那我在这个阶段下，我离开了这间公司，我能不能够接受我一辈子都没有走完这一条零到一百的路？其实那个时候我收到了蛮多很不错的工作邀约。那这些工作邀约其实以我个人的物欲也好，或是消费习惯也好，其实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够用，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面子。那我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做起来也非常的轻松，因为我在工作上，我觉得那不会让我觉得累。可是，在那样子的情况下，我还是马上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因为我觉得，尽管这些薪水是很不错的，待遇是很好的，工作也是我得心应手的，我一点也不会觉得焦虑。但我创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当下的我是最有勇气。哦，其实我不是讲到哽咽，是因为冷气很冷，我喉咙好干，所以在那个当下的我其实是最敢、最可能冲动做下那个决定的我。所以我就选择抛开了我思考完了容错率，我思考完了机会成本之后，我依然做不出决定嘛。所以我就在那个最可能失控的边缘的那个自己，我让那个自己去做了决定，然后我立马就昭告了天下，我直接跟所有人讲说，我推掉了几乎大家不管委婉还是直接的工作邀约，我就直接跟所有人说我要创业了，谢谢你的邀请。如果未来还有机会合作，那等我开完公司之后，我再去拜访你。这样子，我就直接一口回绝，我不给自己退路。在我最有勇气接受这个挑战的那个当下，我去做了所有的决定。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犹豫不决，你也思考完了容错率， 你也思考完了机会成本，你依然做不出决定的情况下，我强烈的建议你去找一个自己最怎么讲，你不要失控哦，就是你那个当下不是失去理智的，而是在理智线最弱的时候去做一个让自己没有退路的决定，就是那种你会后悔死自己啊，为什么我那么白痴的那种状态，不是那种喝醉酒断片，而是你冲动的那一瞬间就立马去行动。我很喜欢我高中我高中的补习班是建工，就是那个班敲地楼下是窝俊那个建工补习班。那个有一个我觉得英文教的不是很好的英文老师叫凡杰。他其实都讲一些我觉得很难笑的笑话，然后我觉得他的英文也没有教的特别好。但是我蛮喜欢这个老师。他讲过一句我觉得也是对我生命影响很深远的一句话。他说就他很喜欢叫学生去台上这样子。他都会说不管怎么样先举手再后悔。我那个当下其实我对这句话没有感觉，我觉得啊干啥小啦，就是为什么啊，就是干嘛要一直叫人家上去，因为我很讨厌就是那种啊问人家说是男生的举手的那种。我不喜欢那种老师，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多余没有意义的互动。那他就很喜欢叫学生上去，可是我觉得他的课有趣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学生也很乐在其中，所以他们就有一些互动，我觉得很好玩很好笑。他至于他的英文我觉得教的还蛮普通的这样。然后他的先举手再后悔，我后来发现是充满人生智慧的。就是如果说啊你正在面临一个人生重要的抉择，而你已经思考完了你的机会成本，你已经开始把一些原本不纳在选项的那些选项放进来了，加入了你自己的自我实现这个考量，你开始把一些原本因为经济因为钱的关系而删掉的选项加回来了，你也去评估了自己的容错率，你能够接受的符合你能够接受的底线，像 Daniel 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嘛，在我死之前都可以嘛，所以他就是会拼到最后的那一粒米那一粒饭，最后血糖连饭都没得吃，血糖太低倒下的那一瞬间他才觉得我要放弃。那可能有一些人的接受的就是最低标就是我有小孩，所以我每个月我收入最少最少可能要35000，假如是这样。所以你有你自己的底线，你也去衡量了你的容错率的情况下，你还是做不出决定，你觉得两边都很好，你觉得现在生活虽然无聊但至少可以过得还算轻松，但是你又很向往那个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你去找一个自己理智线最薄弱的时候，如果在那个理智线最薄弱的时候，例如说假设啦，你原本很想辞职，你在那个跟老板吵完架的那个当下，你不要在那个当下去做决定哦，你在吵完架的可能过一两个小时，你情绪比较缓和的时候，你再重新再问一次自己要不要做这个选择。如果要啊，你也思考完了容错率跟机会成本，我觉得就在那个当下，你做一个让自己当下没办法后悔的事情，就是跟凡杰说的一样，你就让自己先举手，然后让未来的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悔。因为毕竟你已经思考过容错率了嘛，你不会让自己死，你也不会让自己陷自己于完全不利的情况。这是我觉得比较简短啦，再加上口才比较不好的情况下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我觉得就大家听我闲聊的这种感觉。那未来如果说大家在自己的人生上有碰到，讲人生好像什么很屌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在生活上有碰到类似，我觉得最常碰到的是转职啊跟我要不要自己出来做类似这样。像可能我有一些追踪我 IG 的人是一些健身教练，他们可能就会在想说我要不要转自由教练，就是我要不要自己从可能从俱乐部里面工作变成是我自己出来接 case。或者是你可能原本是在别人的公司里面工作，假如是设计师摄影师，要不要自己出来做 freelancer 等等。如果你有碰到类似像这样的情况，那你听完了这一集你还是觉得哇操听不懂啊，那讲啥啊，怎么那么结巴啊，那要讲什么，可是你还是听到这里了，那还是有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再来私讯我的 IG。或者是用各种可以找到我本人的方式吧， 就是我是很乐意跟大家聊聊，如果说你觉得我有机会帮得上忙的话，这样子，那就跟之前一样，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底下帮我留下五星评论，然后跟可能你想要问的问题，你想要告诉我的话哦，如果你觉得马在讲啥狗屁，你也可以留一些脏话哦，我也是很 open mind。那如果你想要听我讲一些比较好笑的东西，也可以去 podcast 搜寻老二保健室，那个二是大写一二三四的二。然后大概就这样，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到 IG 或者是在评论区找我。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